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最伟大的先知，他的徒弟在他临走的时候向他要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先知，当他临走的时候他的徒弟要向他要什么。
以色列人在主前932年分成了南北两国之后，北国就越来越偏离神。
以色列在932年分成南北两国之后，北国就越来越偏离神。
神就兴起两位先知来教导他的百姓归向他。
神兴起两位先知教导他的百姓来归向他。
第一位就是在列王记上里面的以利亚。
第一位是在列王记上的以利亚。
以利亚他的个性强如烈火。
以利亚他的个性强如烈火。
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曾经面对上千巴力的先知。
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曾经面对上千的巴力先知。
挽救神的百姓来归向神。
挽救神的百姓来归向神。
到了列王记下就是以利沙。
到列王记下就是以利沙先知。
以利沙的个性刚好跟以利亚相反。
以利沙的个性刚刚同以利亚相反。
他是一位怜悯人的先知。
他是一位怜悯人的先知。
他常常顾念到软弱人的需要。
他常常顾念到软弱人的需要。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刚好代表主耶稣他的公义和慈爱。
所以他两个人的个性刚好是代表主耶稣的公义和慈爱。
以利亚未完成的工作，以利沙继续来做。
以利亚未完成的工作，以利沙继续来做。
以利亚他的工作虽然震动了整个以色列国。
以利亚的工作虽然震动了整个以色列国，
但是工作的时间不长，而且工作的范围也小。
而且但是工作的时间不长，工作的范围也小。
但是以利沙他虽然没有像以利亚那样的有名。
以利沙虽然不是好像以利亚那么有名，
但是他的工作几乎是他老师以利亚的两倍。
他的工作几乎是他老师以利亚的两倍。
他所侍奉的时期也正好是他老师的两倍。
他所侍奉的时期也正好是他老师的两倍。
以利亚的意思是神是主。
以利亚的意思就是神是主。
以利沙的意思是神是救恩，是拯救。
以利沙的意思就是神是救恩，是拯救。
有一天以利亚老了，神跟他说我要接你走啦。
有一天以利亚老了，神对他说我要接你走。
以利沙就跟着他老师。
以利沙就跟着他老师。
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
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的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他要的是双倍的圣灵。
以利沙他要的是双倍的圣灵。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照着以色列人他们传统的解释，就是长子可以得到双份的家产。
借助以色列人他们传统的解释，长子可以得着双份的家产。
所以以利沙是向以利亚要那个长子，就是做众先知之首的地位。
所以以利沙是要向以利亚叫那个长子，就是作众先知之首的地位。
但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
我觉得又不完全是这样。
要不然的话，以利亚不会说你所求的难得，他已经知道以利沙要继承他。
否则以利亚就不会说你所求的难得，因为他已经知道以利沙要继承他。
问题是在以利沙要的是神多多的加这个圣灵给他。
以利沙所要求的是要神多多的加圣灵给他。
这个不是以利亚所能够控制的。
这个不是以利亚所能够控制的。
所以以利亚说，如果你看到我的时候，在我升天的时候，那就表示神要给你。
所以以利亚说，如果我去的时候你看见我呢，就表示神要赐给你。
以利沙他求圣灵充满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以利沙他求圣灵充满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他是想继续去完成以利亚的使命。
他是想继续去完成以利亚的使命。
所以当以利沙看到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坐着火车火马，他就大声的呼叫，我的父啊。
所以当以利沙看见以利亚坐着火车火马升天的时候，他就大声喊叫，这样，我的父啊，我的父啊。
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就指着以利亚一个人抵过以色列所有的战车马兵。
就指意思就是说以利亚一个人可以抵过所有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他才是真正使以色列得胜的，
他才是真正使以色列得胜的。
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有一个心智，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利沙他有一个心智，
就是要求神来使用他，跟他老师一样，
就是要求神来使用他，好像他的老师一样。
以后真的我们看到以利沙他的一生充满了圣灵的工作，
然后我们的确看见以利沙的一生充满圣灵的工作。
他所做的不论时间也好，工作的内容也好，几乎都是他老师的一倍。
他所做的无论是时间工作的内容，几乎都是他老师的一倍。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五个故事来看到圣灵借着他所做的奇妙的工作。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五个故事来去看圣灵借着他所做奇妙的工作，
看到圣灵是怎么样充满人，
看见圣灵是怎样充满一个人，
圣灵怎么样的帮助人，
圣灵是怎样帮助人，
圣灵怎样医治人的病，
圣灵怎样医治人的病，
圣灵也管教我们，
圣灵都管教我们，
最后圣灵也保护我们，
最后圣灵都保护我们。
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灵的充满，
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灵的充满。
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
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
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卑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的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这个故事正好可以来形容圣灵工作的方式，
这个故事正好可以来到说明圣灵工作的方式。
首先圣灵要充满我们，我们必须有一个顺从的心。
首先圣灵要充满我们，我们必须先有一个顺从的心。
如果以利沙他不相信如果这个妇人不相信以利沙，他就不会去借器皿。
如果这个妇人他不相信以利沙，他就不会去借器皿。
不借器皿，圣灵就没有办法来充满器皿。
如果他不借器皿，圣灵就没有办法来到充满这个器皿。
这个油就没有办法来倒在器皿中。
油就没有办法倒在器皿当中。
我们若是没有一个顺从神的心，圣灵不会来充满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顺从神的心，圣灵不会来充满我们。
第二，这个器皿必须是空的。
第二，这个器皿必须是空的，
否则这个油也倒不进去，
否则油也都倒不进去。
在我们的里面有许多罪恶的念头，
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罪恶的念头，
如果这些罪不清理干净，圣灵也没有办法充满我们。
如果这些罪不清理干净，圣灵都没办法来充满。
第三，他说要关上门和自己的儿子在里面。
第三，他说要关上门，你自己和自己的仔在里面。
这表示说我们追求圣灵不是要表现给别人看，
追求圣灵不是要表现给别人看，
这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事，
是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事。
应当在你的家中跟你的孩子们一同来敬拜神，追求主，
应该在你的家中和你的孩子们一起来到追求主敬拜神。
不是你跟神的关系而已，是你跟你的儿女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不但只是你和神的关系，都是你和儿女们和神的关系。
第四，要多预备器皿。
第四，要多预备器皿。
因为少借就少充满。
因为少借就少充满。
多借就多充满。
多借就多有充满。
我们若向主大大的开口，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我们。
我们要向主大大的开口，圣灵就大大充满
我们。
我们
不要怕主的圣灵不够。
我们不用怕主的圣灵不够，
不要怕我们自己信心的不够，
只是怕我们自己信心不够。
第五，油充满之后要去卖掉可以还债。
但油充满之后要去卖掉可以还债，
说明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就叫我们空欢喜一场。
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叫我们自己空欢喜一场，
乃是叫我们热心的去为主做工，好好的服侍神。
但是要我们热心的做工，好好的服侍神。
第二个故事，我们看到一个爱心的奖赏。
第二个故事，我们看见一个爱心的奖赏。
接下去，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
跟着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
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以利沙他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等等。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妇人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这个妇人她很有爱心，她照顾神仆人的需要。
这个妇人她很有爱心，她照顾神仆人的需要。
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妇人，所以她什么都有，她没有什么需要。
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妇人，所以她什么都有，没什么特别的需要。
她实在有一个真正的需要，她也不敢求。
他有一个真正的需要，但是他不敢求。
就是他年纪已经大了，还没有儿子。
就是他年纪已经大了，还没有儿子。
伊丽莎知道，所以他就主动的给他一个应许，说他要生一个儿子。
伊丽莎知道，就主动的给他一个应许，说他要生一个儿子。
真的，他就得到一个儿子。
果然这个妇人真是得了一个儿子。
当然老来得子，这是非常叫人高兴的事情。
当然老来得子是叫人很高兴的事。
但是塞翁失马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啊，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不幸的事情发生。
列王记下第四章十八节。
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十八节。
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去。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伊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妇人就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伏伏于地，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了。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神迹。
喺度我哋睇见一个奇妙嘅神迹，
说明呢圣灵是怎么样帮助那些爱主的人。
说明圣灵是怎样帮助那些爱主的人。
首先你要帮助别人才是得到神帮助的先决条件。
首先你要帮助别人，然后先生是得着神帮助的先决条件。
因为天国的律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因为天国的律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
这不是说用做好事来跟神交换祝福，这是神做事的原则。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用做好事来向神交换祝福，而是神做工的原则。
第二，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
第二，在人能够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妇人她自己年纪大了还没有儿子，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妇人他年纪大了还没有儿子，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上帝的赏赐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
但是上帝的赏赐是超乎人所求所想。
第三，不幸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第三，不幸的事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不好的事发生，我们先要来求告神。
但是不好的事发生，我们先要来求告神。
这个妇人她的孩子死了，她没有跟她的丈夫讲，先去找以利沙。
这个妇人她的孩子死了，她没有跟她的丈夫讲，就先去找以利沙。
我们的孩子生病，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当我们的孩子生病，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赶快找医生。我们不会先跪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但是我们不会先跪在神面前祷告。
第四，要紧紧地抓住神，他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第四，要紧紧地抓住神，他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你知道从苏念到加密山有40里路的路程。
你知道从苏念去加密山有40里路的路程。
所以这个妇人她是跑了很远的路 去找神人以利沙。
所以这个妇人是走了很远的路去找神人以利沙。
我常常跟一些失去了自己至亲的人的弟兄姐妹度过一段困难的时期。
我常常跟一些失去自己最亲的人的弟兄姐妹度过一段困难的时期。
有的时候是在医院，有的时候在他们的家中。
有时候在医院，有时候在他们的家。
在刚刚接到那个消息的那一段时间，你是非常的困难。
在刚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非常困难的。
我只能够跟他讲说，请你紧紧地抓住神。
我只能够跟他说，请你紧紧地抓住神。
你现在不能也不要相信你自己里面的意念。
你现在不可以也都 不要相信你自己里面的意念。
因为你现在在里面的意念只能够埋怨神。
因为你现在在里面的意念只能够埋怨神。
但你紧紧地在这时候抓到神，神会给你一个美好的答案。
你紧紧地抓住神，神会给你一个美好的答案。
第五，神迹要出现和我们的祷告有相当的关系。
第五，神迹要出现同我们的祷告有相当的关系。
因为以利沙他自己也是用很大的力量在那里祷告。
因为以利沙他都是用很大的力量在那里祷告。
他祷告一阵他必须要站起来走一走，因为实在是用了他很大的气力。
他祷告一阵他都要站起来走一走，因为已经用尽了他很大的气力。
我们不要忘记，能够改变事情的不是我们，是神自己。
你不要忘记，能够改变事情的不是我们自己，是神。
就是我们的祷告有许多时候也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总之我们的祷告也都是圣灵有时候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祷。
我们再看第三个故事。
我们再看第三个故事。
一个顺服的人得到神的医治。
一个顺服的人得着神的医治。
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
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只是他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大麻风的病。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得洁净了。圣灵怎么样医治人的病呢？
圣灵怎么样医治人的病呢？
首先需要有人把福音传给他。
首先需要有人将福音传给他。
因为病得到医治的目的是要叫人信靠神。
因为病得医治的目的是要叫人信靠神。
你知道医病是主耶稣他传福音的一个方法。
你知道医病是主耶稣传福音的一个方法。
他每次到了地方，他都先医治那里的病人，然后才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
他每次去一个地方，往往都先医治那里的病人，然后将神的道讲给他们听。
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她把以利沙介绍给乃曼。
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她将以利沙介绍给乃曼。
圣经里面甚至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但是她却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小女子的名字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她做了一件大事。
因为若不是这个小女子，乃曼怎么能够得救呢？
如果不是这个小女子，乃曼怎么可以得救呢？
所以我们要人的病得医治，首先要她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如果要人的病得医治，我们首先要让她来到神的面前。
第二，不信神的人轻看神的大能，就得不到神的恩典。
第二，不信神的人轻看神的大能，就得不着神的恩典。
以色列王有那么一个大能的先知在他的境内，他居然不知道。
以色列王他有这样大能的先知在他的境内，他居然不知道。
他失去了神的恩典，却给他的仇敌的国家的大元帅乃曼得到了。
他失去神的恩典，却被他仇敌国家的大元帅乃曼得着。
第三，圣灵的医治不在乎那个医治的环境，而在乎一个人的信心。
圣灵的医治不在乎医治的环境，在乎人的信心。
起先乃曼他心里面骄傲，他不肯听从以利沙的话。
起先乃曼他心里面骄傲，他不肯听从先知以利沙的话。
他说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这个简直是太荒唐了。
我到约旦河去洗七次，太荒唐。
他说我们大马色的河流的水岂不比约旦河水更好呢？
大马色的河水岂不是比约旦河水更好吗？
但是他后来接受了他仆人的劝告，他还是顺从了。
但是后来他接受了他仆人的劝告，还是顺从的。
你看，如果没有那个信心，这个医治就没有办法临到他。
所以如果没有那个信心，这个医治就没有办法临到他。
第四，当人顺从圣灵的带领，神迹就会发生。
第四，当人顺从圣灵的带领，神迹就会发生。
这是我们去中国，我们听到很多人病得医治的见证。
这次我们去中国听到很多人病得医治的见证。
左边这位弟兄，他才19岁，得了非常坏的一种骨癌。
左边这位弟兄，他19岁，得了很坏的一种骨癌。
他的母亲去找教会弟兄姐妹，就为他祷告。
他的母亲去找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祈祷。
医生起先说没救了。
医生起先说没办法了。
后来还是就把他一个手臂割掉了。
后来就将他一个手臂割掉。
起先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办法走出去面对这个没有手的这一种的情况。
起先这个年轻人他没办法面对他少了一只手臂的这样的情况。
但是很奇妙的，神界的另外一些年轻人帮助了他，改变了他。
但好奇妙，神藉着其他一啲年轻人帮助佢，改变咗佢。
他不但能够走出来做见证，得到第二个医治。
佢唔单止能够走出嚟做见证，得着第二个医治。
同样，他把自己奉献给神，他现在是做一个传道人。
同样佢将自己奉献俾神，而家佢系作一位传道人。
右边这个弟兄，他得了肠癌。
右边呢个弟兄佢得着肠癌。
医生把肚子打开看看，没有希望了，告诉他太太说拉回去埋葬吧，准备埋葬。
医生同佢打开佢个腹部睇，同佢话冇希望啦，你翻去准备葬礼。
他们到教会里去求教会为他们祷告。
佢哋去到教会求教会为佢哋祷告。
非常奇妙，神就医治这个人。
好奇妙，神医治咗呢个人。
从今年开始到半年多，他不但身体好了，他还增加了体重将近20公斤。
从今年开始半年多以来，唔单止身体好了，仲增加咗体重20公斤。
弟兄姐妹，神医治人的疾病，这样的神迹还是一直不断在发生中。
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医治病得治之症呢啲嘅神迹仍然系不断嘅喺度发生。
但是当人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但系当人得着咗神嘅恩典之后，我哋需要有一个感恩嘅心。
拿曼得了医治，他的态度马上的改变。
拿曼佢得着咗医治，佢嘅态度马上就改变。
首先，他是看见自己的罪。
首先，佢睇见自己嘅罪。
他看见自己拜偶像的罪，就求以利沙宽容他。
佢睇见自己拜偶像嘅罪，就求以利沙宽容佢。
然后他愿意把自己以为最好的能够献给神。
佢将佢自己以为最好嘅能够献俾神。
我们是一个蒙了恩典的人，我们需要常常来向主感恩。
我哋都系一个蒙咗神恩典嘅人，我哋需要常常嚟向神感恩。
我们再看第四个故事。
我哋再睇第四个故事。
一个贪心带来的灾祸。
一个贪心带来嘅灾祸。
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节。
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节。
拿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南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挟。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仆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马蜂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了，就长了大马蜂，像血血那样白。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是可畏的神。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一位可畏的神。
神虽然有慈爱，神也是公义的。
神虽然有慈爱，神也是公义的。
圣灵怎么样子来惩罚那些贪心的人呢？
圣灵怎样来惩罚那些贪心的人呢？
贪心的人就是他犯罪也要找一个适当的理由。
贪心的人就是他犯罪都要找一个适当的理由。
以利沙指着耶和华神起誓说，我必不受乃曼的礼物。
以利沙曾经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受乃曼的礼物。
他是要叫乃曼知道是神医治了他，所以神的名来被他称扬的时候，远远胜过他所要送的礼物。
所以以利沙知道是神医治了他，所以当神的名被称颂的时候，远远胜过他要送的礼物。
但是基哈西他心里面贪的是那些财物，他也指着耶和华神起誓。
但是基哈西呢，他贪爱那些礼物，他也指着耶和华起誓。
他认为那个礼物是他该得的。
他认为那些礼物是他该得的。
可见的人犯罪都可以找到理由的。
可见人犯罪都可以找出理由。
第二，贪心的人就有说谎的灵在他的里面。
第二，贪心的人就有说谎的灵在他里面。
我们看到基哈西所编的这个谎言多么的生动。
我们看见基哈西他编这个谎言是多么生动。
他说，不是我要，是我们的朋友有这样的需要。
他说，不是我要，是我的朋友有这样的需要。
是不是很多人借钱都是借着别人的需要来撒谎呢？
是不是很多人向人借钱，他也是借着别人的需要来向人？
哎呀，我的孩子生病，哎呀，我的工作不行，哎，我的妻子儿女，我的父母怎么样？
或者是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工作，或者我妻子儿女，我父母怎样怎样？
你想说谎，说谎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
当我们想说谎，说谎的灵就会进到我们里面。
第三，没有一个罪能够逃开神的眼目。
第三，没有一个罪可以逃离上帝的眼目。
人犯罪至少有三个人知道。
人犯罪至少有三个人知道。
你知道，神知道，魔鬼也知道。
你知道，神知道，魔鬼也知道。
我在国内听到一个见证。
我在国内听见一个见证。
有位弟兄，他跟着传道人去赶鬼。
有一位弟兄，他跟着传道人去赶鬼。
那是乡下，那个鬼附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他在乡下，一个鬼附在一个妇人的身上。
他们这个 团队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鬼就使那个女的在地上打滚。
啊，佢哋个团队去到嗰度嘅时候，发觉嗰个鬼使到呢个妇人喺地上打滚。
然后又装得好像很色情的样子。
然后又装着好似好色情咁嘅样子。
这个弟兄要跟着那个传道人上去赶鬼。
呢个弟兄系要跟住呢个传道人去赶鬼。
那一个鬼附在那女人的身上，就发出这个男人的声音。
那个鬼附在妇人的身上，就发出一个男子的声音。
突然，那个女人就指着这个弟兄说：“你也犯奸淫的罪，你怎么来赶我啊？”
突然间，那个妇人就指住那个弟兄问：“你亦都犯奸淫的罪，点解你嚟赶我？”
哇！这个弟兄吓一跳就爬起腿就跑。
那个弟兄吓咗一跳，佢就突然间转身就走了。
伊丽莎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
伊丽莎话：“那人下车转回的时候，我的心岂不是去吗？”
神的眼目遍察全地。
神的眼目遍察全地。
第四，犯罪是因为不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危机。
第四，犯罪因为不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危机。
伊丽莎说：“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驴背的时候呢？”
伊丽莎话：“这岂是受银子买衣裳橄榄园葡萄园牛羊驴背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充满了偶像神的子民被世境仇敌威胁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充满偶像神的子民被世境的仇敌威胁的时候。
但是基哈西看不见这些。
但是基哈西他看不到这些。
当我看到在中国有多少的人在拜偶像，
当我看见在中国有多少人在拜偶像，
因为他们心里面得不到真正的福音，
因为他们心中得不着真正的福音。
许多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故事，
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事，
但是我们却坐在远远的那一端无动于衷。
但是我们却坐在远远的一端无动于衷。
我们在这里吃喝享乐，这也是非常的可悲啊。
如果我们在这里吃喝享乐，也是非常的可悲。
我们有没有想想天父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啊？
我们有没有想想天父的心是怎样的心肠？
这是一个危机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危机的时代。
是指的信仰的危机，是指的灵性的危机。
信仰的危机，灵性的危机。
最后，罪要如大麻风一般的带来可怕的审判。
罪会好像大麻风一样带来可怕的审判。
我们常常以为神要惩罚罪人，
我们常常以为神要惩罚罪人，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乃是神定规罪有罪的后果，后果就是惩罚，
乃是神定规罪会有罪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就是惩罚。
罪的后果不但是影响这一代，还要影响下面几代。
罪的后果不单止影响这一代，还要影响下面几代。
圣灵是一个圣洁的灵，
圣灵是一位圣洁的灵，
他恨恶跟罪在一起，
他恨恶跟罪在一起，
所以凡属于神的他必管教，
所以凡属于神的他一定会管教。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首先就要想一想，这是不是神在管教我。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的困难，首先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个是不是神在管教
我。
我
们的神不是一个怀着恶念的神，
当然我们的神不是一位怀恶念的神，
他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神，
他是一位保护我们的神。
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
所以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
亚南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那没想到伊丽莎把这些事情呢、都听到了，而且也告诉以色列王，就躲避了亚南王的攻击，所以亚南王感到非常惊奇。有一个他的臣仆说，我王我王啊，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是以色列中的先知伊丽莎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样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神怎么保护他的儿女？
神怎样保护他的儿女呢？
首先，圣灵会提醒我们坏的事情将要发生。
首先，圣灵会提醒我们坏的事情将会发生。
你看，许多未来的事情，主耶稣都已经先告诉他的门徒了。
你看啊，好多未来的事，主耶稣都已经先告诉他的门徒。
他告诉他们，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讲给他们听，话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还告诉犹大，你要出卖我。
他又告诉犹大，你会出卖我。
他也告诉他们，他自己要怎么样被钉死。
他又告诉他们，他自己要怎么样被钉死。
他也告诉他们末日的光景。
他又告诉他们末日的光景。
就是要提醒他们免受灾祸。
所有一切都是要提醒他们免受灾祸。
所以他会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事，要保护我们。
所以神会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事，为了保护我们。
第二，圣灵不是要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仇敌，乃是要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仇敌。
第二，圣灵不是要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仇敌，而是要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仇敌。
你看，神怎么会容许亚南王带着那么多的军马去攻击一个手无寸铁的以利沙呢？
你看看神怎么会容许这个亚南王带着他这么多的兵马去攻击一个手无寸铁的以利沙呢？
因为神要帮助以利沙胜过他们。
因为神要帮助以利沙胜过他们。
第三，圣灵会赐给我们胆量去面对敌人的攻击。
第三，圣灵会赐给我们胆量去面对敌人的攻击。
这一位老姐妹，她不识得字。
这位老姐妹她不识字。
她被鬼附着了。
她被鬼附着。
后来借着祷告，她胜过了。
后来接着祷告，他胜过了。
他怎么样去读圣经呢？
他怎样去读圣经呢？
他是把这个字写在手上，去问他的工人，他是一个工厂的工人，问他说这个字怎么念？
他将一个字不识的字写在手上面，然后去问一个工人，问他工厂同工的这个字怎么读？
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认识来读圣经的。
他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认出了来读圣经。
1980年那一段时间里，神用他在那个地方建立了20多个教会。
1980年代的时候，神在那个地方用了他建立20多个教会。
有一次他们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传道弟兄姐妹被抓了。
有一次有个其中一个教会的传道被捉。
他就带着这个衣服，然后就去公安去找这些人。
他就带着衫去公安局去找这些人。
他说，我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你们要关就关我。
他说，我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你们要捉就捉我了。
那些人无关，你把他们放掉。
那些人是无关的，你要释放他们。
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知识，那些公安的人拉他没有办法。
他是没什么文化，没什么知识，那公安局的人对他没任何办法。
最后他们只好说，好好，罚款罚款。
最后他就说，好了，罚款了罚款了。
五个人每一个人罚20块钱。
五个人每一个人罚20元。
他口袋里一摸刚好100块。
他摸下他的袋刚好100元。
就这样大家就离开了。
然后大家就离开了。
你看，神要给我们救恩，但是我们要有胆量去接受。
你看一下，神是要给我们救恩，但我们必须要有胆量去接受。
圣灵会给我们胆量去面对仇敌，说我们当说的话。
圣灵会赐给我们胆量去面对仇敌，让我们可以讲当讲的话。
第四，圣灵会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第四，圣灵会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孤单，乃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
有时候我们觉得孤单，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没被打开。
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他眼睛得开，他就唱诗歌赞美神。
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眼睛得开，他可以唱诗歌赞美。
彼得被关在监狱里，他心里的眼睛得开，但是他的眼皮太重，他就睡着了。
彼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心里面的眼睛开，但眼皮太重就睡着了。
哎呀，在困难的环境中，如果我们里面的眼睛是亮的，就不害怕。
所以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里面的眼睛是亮的，我们就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看得见神的帮助，
因为我们会看见神的帮助。
第五，圣灵要派火车火马在四围保护。
第五，圣灵会派火车火马在四围来保护。
我们在国内这个上课的地方，这一次不是很隐秘的，
我们在国内上课这个地方这一次不是很隐秘的，
就在这个大街的旁边，
就在这条大街的旁边，
前面是小学，对面是中学，
前面是小学，对面是一个中学。
那么有一天这个小学啊，在办这个村长的选举，
有一个小学办村长选举。
在中国你们知道最高的选举就是选举村长，
在中国最高的选举就是选举村长，
这个是件大事啊，
但是一件大事，
哇，那个学校前前后后里面挤满了人，
所以那个学校前前后后都挤满了人，
我们就看到那个公安的车子就停在我们聚会的前面，
我们就看见公安局有一部车就停在我们聚会的地方。
起先我们看那么多人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就觉得有点害怕，
起先我们看见那么多人不知道做什么，有点怕。
我就跟钱弟兄讲，我说没关系，你去讲，我在上面为你祷告。
我就跟我的钱弟兄讲，没关系，你去讲，我在上面为你祷告。
感谢主啊，那一天过去都没有一点事情。
啊，感谢主，一天过去没什么事。
真的，我们可以想象是神在四围差派他的使者保守看顾。
我们可以知道话是神差派他的使者在四边保守看顾我们。
你相不相信神在做奇妙的事？
你相不相信神正在做奇妙的事呢？
如果你相信，你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你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在保护我们。
你如果相信你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就会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在保护着我们。
神要我们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神要我们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我们不要怕在神面前大大的开口，
我们不需要害怕在神面前大大开口，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改变我们整个的人，
改变我们整个的人。
我们也要有爱心去对待别人，
我们都要有爱心去对待别人。
圣灵的奖赏，圣灵的帮助就会临到我们，
圣灵的奖赏，圣灵的帮助就会临到我们。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疾病，但是神会医治我们，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疾病，但是神愿意医治我们。
只要我们肯顺从听从神的话，我们的疾病就得到医治，
只要我们肯顺从听从神的话，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
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我们必须把它交出来，
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我们必须要将它交出来。
圣灵要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
圣灵会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
当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就看到从神来的保护，
当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就会看见从神来的保护。
下一章，对啊，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
我们才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
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这将要来到的新一年里面，
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这个将要临到的新一年里面，
我们大家更多也更深刻的去经历圣灵在我们个人家庭跟教会中的工作，
我们更多也都更深刻的去经历圣灵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家和在教会当中的工作。
如果你读经没有跟上进度，我希望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再继续的打开列王记下来读圣经。
如果你读经没有跟上这个进度，我希望从礼拜一开始你要打开圣经从列王记下来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谢谢你借着这些历史的故事再一次来教导我们。
主啊，多谢你藉着这些历史的故事再一次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看到主你的灵是多么愿意的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主你的灵是几咁愿意来帮助我们。
不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主要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和拯救。
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看顾和你的拯救，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能够胜过在我们里面罪所做的一切破坏，
让我们能够勇敢地接受这些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去胜过罪在我们里头所做各种的破坏。
好叫主的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加倍的临到我们，
好叫主的灵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加倍的临到我们，
以至于你的名从我们身上得到荣耀，
以至于主你的名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